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配得我们所有的敬拜，我们的赞美啊，因为我们都是蒙你大恩的人啊，我们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得蒙救赎，成为你儿女的人。我们也是因着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啊，他的新生命啊，给了我们这样的人啊，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更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的人。主啊，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经文是何等的难啊，是何等的大。主，就求你赐我们一颗谦卑的心，俯伏在你的话语之下，也求你的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有收获。真的是需要主你自己特别恩典的浇灌。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呢，就是说是我们一直在学这个马太福音哈然后今天呢，我们就到了第四课，所以我那里一个字刚才高牧师给我指出哈，打错了哈，不是第四课。我怎么会敲的时候就会敲错呢？我觉得奇怪哈，是第四课第四课就是讲马太福音的5章1到10节，所以我们下面的课程大概是这样的安排。所以下面的课程呢，就是到我讲的内容呢，就到第5到7章，是从1到7章，下面呢就是说有5到7章，还有我们还有40课的时间，所以我把第5章呢就分成2部分，第6章是第7章，这样总共加起来总共4课，所以我的课程安排是这样的，所以希望能够完成。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马太福音到了5到7章呢，这是马太福音之中是最为困难的，就是说是这是最不好懂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在这里有收获的话呢，那也是会有非常大的收获的。所以就是说是我在准备的过程中，我也是能够感受到这种难处，这种挑战所以也就求神今天能够让我有多少的收获，就和弟兄姐妹分享多少的收获实在是需要神的怜悯来讲这么大这么重要的这样的这么挑战的这个话语哈。当我们在谈到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呢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其实登山宝训哈，在这个不信主的人之中好像还是更受欢迎。就是怎么讲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就是印度国父甘地的故事。他在他的自传之中他就写着，他说他的这个就是说是思想，或者说是他后来做很多事情，在这个从政之中做很多事情，他说他受了这个登山宝训的影响。然后他就后来大家也知道，就是说他的这个非暴力和不抵抗的这个政策使他让这个成功的让这个印度从这个英国的这个殖民统治之下能够独立出来。然后呢后来他的这一整套的这个就是说是政治思想也由这个就是说是比如说南非的曼德拉，然后后来的这个马丁路德金，就是说他对他们也都影响特别大。当然就是说曼德拉跟这个马丁路德金他们是宣称他们是信主的，我只是说这个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就是甘地的这个不抵抗非暴力的这个思想呢，对这些人的政治后来的政治运动中所采取的政策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在这个登山宝训其实在我们 作为一个神学思想的话，在我们这个信主人中间呢，反倒是争议很大。就是说，首先一个有一个运用的难处，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去运用它？因为这里面就是说它有一些个很难解的经文，比如说是5:39，主耶稣就告诉我们，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你的左脸也要认他打。有人要告你，就是说是拿你的里衣、你的外衣也要拿去。有人要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路。”啊，这些个你说，如果是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运用之中，这个能运用出来吗？这个就是说，这个非常的难哈。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运用的挑战，然后还有一个神学上的挑战。神学上的挑战呢，就是说这个好像问题更大。首先呢，就是说主耶稣在这里讲到，比如说他提到这个律法的问题，他在这里比如说他在这个5:17他就讲到，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任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中要被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任何人遵守这诫命，又教训人遵守，他在天国中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们知道，就是说使徒保罗他的教训之中，他说我们现在不再生活在律法之下，我们生活在恩典之下，好像给人一个感觉，这个律法已经跟我们没关系了。但主耶稣在这里讲，就是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那这两者之间怎么给它协调起来？还有关于这个救恩的问题，就是在马太福音的5:28-30，他这里讲到这个，就是说是淫乱的问题哈。主耶稣就讲，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以他犯了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教你跌倒，你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这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到地狱。”然后在6:14-15又讲到，他说：“你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然后第7又讲到要进窄门，因为他说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更是在7:20更是提到，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如果你读到这些经文的话，你好像是会有一个感觉，这个救恩是通过行为的，就是说，这个好像就跟这个罗马书讲到的，我们的因信称义，我们得救是因着信，因信而称义。那么这里讲的好像是给你一个感觉，就是说你的得救是因着你的行为，因为如果你不做这些的话，或者你做了这些的话，你就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而且这个后果似乎是跟救恩有关系的。那你怎么把这些东西给放在一起？我们说神的话它是不会是互相矛盾的，只是有时候表面上看起来矛盾。当然也有这个就是说是我们说的这种自由派解经哈。然后当他比如说看到这种问题的话，他就会抛弃一面， 那块只是保罗的意见了，我们先不管。或者说这时候他就会讲耶稣所在的这个时代还是旧约时代，所以我们先不用管他，保罗是新约时代，所以他会用一个方法，就是说让你抛弃一面，只看一面。但实际上这个圣经，如果你用认真的态度去对待它的话，你会知道神的话它其实是互相的补充的，它不是，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矛盾，但是不是矛盾的，它是互相的补充。所以你绝对不能说是当你看见这个就是说看起来有矛盾的时候，你就开始去抛弃，或者说是去试图用一种方法去好像是让他们变得更加协调，这样的话有时候往往的会出问题。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说这个登山宝训整个的在这个圣经之中，这都是非常有挑战的一段话。但是呢，请别忘了这是主耶稣自己亲口说的话，所以他其实他的分量是相当的重的。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就是说是登山宝训，尤其是在这个马太福音这样的大环境之中，我们去读它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在这里有收获的话，那这个收获也是会非常大的。那么如何看这个登山宝训？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它的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背景一直是在讲天国，也就是在别的福音书中讲的神国。就是因为犹太人就是说他们一般的来讲他们不习惯直接的称呼神的名字，所以呢就是说马太在这里就把这个神的国他就用天国来代替，所以就是说天国。所以我们说马太福音它的主题一直在告诉我们耶稣是王，然后呢他有一个国，这个国就是天国。那么这个天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其实在这个登山宝训这里呢，主耶稣他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情形。他就告诉我们就是说天国是怎么样的一个国。所以有人把这个登山宝训呢，也就是认为他是耶稣他作为王来宣布这个天国的宪章，也可以说是这就是说他的国是怎么运行的，这里面是什么样的人，他的国是怎么运行的。所以这宪章的中心呢，他其实他不讲，或者说他的中心不是讲这个怎么样进到这个国里面，他的中心是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神的这个国里面，在这个天国里面，或者说以耶稣为王的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然后他们在地上的时候呢，他们是如何的生活的。而且在这个登山宝训之中也对这个旧约的律法它有一个真正的解释和解明。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摩西在旧约之中颁布律法给犹太人的时候，比如说十诫，十诫这个律法，比如说这个每一个诫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文士和这个就是说是法利赛人他们后来发展了一套他们的解释。但耶稣来的时候他其实是说我来告诉你们，你们的这个解释有问题，这个真正的律法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告诉你们。因为他其实是那一个颁布律法的人，就是这样的意思。就像是我不知道我们这里可能有很多写这个 software 写这个程序的人，就是说你有时候会拿到别人的一个程序，然后你就来读，有时候读不懂，然后你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理解。但是当这个程序的真正的作者来告诉你我这个程序是怎么运作的时候，这时候是最终的最终的解释，就类似的这个意思了哈，不完全一样哈，我只是做一个比方哈。那么这个登山宝训好像就是 这样的一种情形，那就是说这个律法的颁布者他来了，也就是耶稣，他作为神的儿子，他作为这个天国的这个王，然后他来告诉我们这个律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的意思是什么。那么我们就是说是所以登山宝训呢哈，所以他让我们看见了目标，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或者至少是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告诉我们如何能够达到那个目标。登山宝训这时候呢也没有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人只有靠着圣灵的能力和被圣灵充满的这样的人，他才能够真正有这样的行为，他才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哈，神的国是从地上开始，但它不是一个地上的国。我们读到六章十节的时候，在这个就是主导文里面，他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天国或者说神的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那是一个神的旨意行在这个国里面，也就是说地上有这样的一个范围，有这样的一个 domain， 神的旨意最终能够在这里通行，就像神的旨意在天上通行一样。所以那这个上个世纪周马田牧师他有一段比较对这个登山宝训有一段比较精辟的这样的论述哈。他说首先登山宝训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不是给高级的基督徒的。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把有些人分为这个就是说是很属灵很追求的，他说不是，他说其实登山宝训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然后呢他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潜能做到登山宝训的每一条，这个是一点哈，就是说我们都有潜能，但其实我们当然我们其实是不一定，或者说我们很多时候可以直接说我们做不到，真的是做不到。然后登山宝训的每一条呢他说都不是天然的人能做到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圣灵的能力和圣灵的充满的话，其实你是做不到的。比如说像这个甘地，他觉得他按照登山宝训在做，但其实他并没有真正的理解登山宝训的真意，他只看见了一些个外面的东西，然后他就说我做到了。其实如果你不是一个有圣灵充满和圣灵带领的人，你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的。好的，那我们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那我们今天就来学习这个登山宝训中的第一部分，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八福。其实八福在这个登山宝训之中非常重要，可以说如果你读懂了八福的话，那其实你也就基本上能够读懂就是说登山宝训。如果你八福要是理解不清楚的话，那后面可能就会越来越艰难。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八福开始，就是能够去以这个八福为基础，希望我们能够对读后面的登山宝训能够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好，那我们就顺着这个经文一节一节来看。我们先看头两节哈，头两节呢它其实就告诉我们，就是说登山主耶稣在讲这个登山宝训这一段一大段的这个话，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下，什么样的背景之下讲的。如果我们看四章的最后一节哈，或者说是四章的这个应该不算是最后一节， 四章的呀，是四章的最后一节，是二十五节。他就讲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迪加波里、耶路撒冷、犹大、约旦河外来跟从他。那么这里就是因着提到在上一章的时候因着提到耶稣他行神迹，他赶鬼，他医治人，有所以就吸引了很多人来跟随他。所以这里呢，就五章一节首先就提到这许多的人，那就是上面二十五节提到的这许多的人，其实这一批人。然后这里呢有这许多的人，这里其实可以讲有两批的人，一批的人是这许多的人，然后呢还有另外一批的人是什么？是门徒。所以他讲到就是说既坐下，门徒来到跟前，这时候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记住的，就是说这里有两批人，一批是门徒，一批是许多的人。为什么这个就是说会是重要呢？就是说如果要是你认清楚这里不但有门徒还有别的人，那么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后面他讲的一些话其实是跟救恩有关的。但是呢有一些话呢又就是说是有一些话呢又是完完全全的给这个已经得到救恩的人的。所以你就是要看他的这个听众的背景。这个呢我们以后还会接着讲。因为有一些人就是说他因为他假设或者说是他认为后面的话是给门徒讲的，然后呢他就出现了一些解经的问题。这个以后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呢我们再来提。我只是现在只是给大家这样提醒一下，这里面其实是有两批人的，不只是仅有门徒。然后这里还讲到就是说是耶稣他在教训他们之前，或者说他教训他们的时候，他是坐着的。那坐着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其实那时候这个拉比他们教训人的时候，他们都是坐着的。所以耶稣是按照这个犹太拉比的传统，他是坐着能够开口教训他们。这个就是在登山宝训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背景。那我们就具体看这个，就是说是八福。所以八福就像我刚刚开始在介绍中所提到的，就是说他八福所提到的其实是天国人的品质，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在天国的人里面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有这种八种品质或者说是性格我这里就是说避免说这个品格这个词哈，品格有时候好像是一种靠你学习可以得来的，但是呢这里的这个品质或者说是性格的话，这个不是一种靠你学习或者靠你修炼可以得来的哈，这个我们以后再讲哈。所以这个八福是与这个天国有关系，因为它是讲在天国人的八种品质。那么这个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就是说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他是有人就问他，在路加福音三章十节的时候，有人就问施洗约翰说，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才能够和这个神的国或者天国有份呢？因为是约翰也好，是耶稣基督也好，他们刚开始说传的这个福音呢，第一句话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么人就问，我怎么能跟这个你的国有份呢？然后这里呢其实就是说是耶稣好像就通过这个八福，其实就在说，哎，我有一个国我要提供给你们，这是我的国， 我要介绍给你们。这里面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这样的人，是虚心的人，是哀痛的人，是温柔的人，是饥渴慕义的人，是怜恤人的人，是清心的人，是使人和睦的人，是为义受逼迫的人。哎，他就把这个就是说天国里面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他给你介绍出来。然后这里面我们看到哈，就是说是这个有福这个词一直在出现哈。那有福，这个有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的中文哈，有福这个词很难完全表达原来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在这个原来的这个原文之中所要表达的意思。那在这个原文之中，这个词呢，其实它表达的是一种内在的状态，就是说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内在状态呢？它是一种快乐的，它是一种令人羡慕的，而且这个是灵里旺盛的，所做的事情都是对的，因为他得到神的恩典和喜悦，所以是这样的一种有福哈。因为这种有福呢，其实是不受感觉影响的，以感觉无关的，不受环境影响，以这个环境无关的。其实在旧约中有一个词跟这个有一点点类似，旧约中你知道那个沙龙 Shalom，其实跟这个有一点点类似。所以在启示录的14章13节，他就讲到，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启示录19章9节也说，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父羔羊之宴的人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所以有福这个词有时候它又被翻译成可称颂的，如果当它表跟神连在一起的时候，所以在提摩太前书1章11节，就是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给我荣耀福音说的。那么可称颂之神，其实这个词也就是有福的意思，有福之神，如果你要是按照这样的翻译的话，所以那你要去从这样的翻译的话，那好像不是特别通顺，所以在那里就翻译成可称颂之神。好的，那我们下面呢也就来具体的看哈，来具体的看，就是说这每一个八福之中每一个福或者说每一个品格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就像我刚开始也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八福这个绝对不是一个人生来就有的品格，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天然人其实是都没有这种品格的，这都是在这个得到救恩的人，然后呢是有圣灵的带领，有圣灵充满的人才会有的。那我们就具体的来看，就是说每一个福是什么意思。那么先看这个第一个哈，就是5章3节，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就是说我们翻译也是很不好翻了哈，但其实中文翻译的它还是蛮准的。它这个什么呢，中文你知道和合本圣经经常把这个原文之中的这个灵它翻译成心，所以呢这个虚呢就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空，像一个 empty， 所以呢它就说是虚心的人。所以这个虚心的人跟我们通常讲的我们说这个人很谦虚的这种虚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离得很远。如果你要看英文的话呢，它是要更清楚的，它说是 poor in spirit， 在灵里贫穷的人。那如果你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能用灵里贫穷的人 会更容易理解一点，就比这个虚心的人。但是呢，如果你知道他说的虚心是一个灵里的虚的话，那么你也可以接受了。就是当你读到虚心的人，你知道这不是讲一个人的谦虚，而是讲一个灵里的贫穷。所以呢，这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希腊文里面的这个穷哈，它穷有一个什么意思呢？它有一个就是说是它是讲一个人就好像是蜷缩在一起藏起来，一个乞丐。如果讲到穷的话，就是一个乞丐的样子，他不是一般的穷，而是赤贫，就是说是一无所有。其实希腊文还有另外一个词讲到穷，但那个穷呢，就是说他表明就是还有一些，但是呢就是说很不够。所以那一个，但是这里面他没有用那个词，他这里用的这个词呢，就是说是完全的贫穷，赤贫，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所以就是当这个就是在路加福音16:20中，他就讲到，他说有一个讨饭的，其实这个是我们翻译过来的，这个讨饭的其实就是他用的是一个什么原文是什么呢？就是穷人，那就是说拉撒路，这个拉撒路他是什么都没有的，赤贫的，所以这个是就是他就用了这个词。然后呢，在路加福音的4:18哈。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是主耶稣在念这个以赛亚书中所引用的一节经文。所以那里呢，他也同样的用了这个词，他说他传福音是给谁呢？是给这些个赤贫的人，一无所有的人。这个就是这个穷的概念。那么我们说天国是为穷人预备的，可以这样讲，天国是由穷人组成的。但你讲到这个穷人的时候，就不要只是想到我们这个社会中的这样的穷人你知道我们这个就是说是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历史上哈，我们有过一段时期，就是说觉得穷是很好的，所以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说把这个穷人变成这个领导阶级。那最后发现，当穷人一旦变成领导阶级的一样，他也一样的犯罪，一样的有罪恶出来。就是说，所以那一个理论是不成立的，好像穷人就比富人要更高尚，这个理论是不成立的。就是说是我们人都是有罪的，只不过穷人可能通常他没有机会把这个罪犯出来，不像有权势的人、富足的人有这样的机会。但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说穷人，天国是由穷人组成的。这个穷人不是我们所说的这样的物质上的贫穷，而是一个什么样的贫穷呢？而是一个灵里的贫穷。那么为什么灵里的贫穷的人会有福呢？你知道诗篇的这个第一篇开始，他也就讲到的一个这个有福，他就讲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恶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诗篇所讲的一个有福的人，所以他用一个树来形容，他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这样的人在旧约之中或者在诗篇之中被称为是有福的人。然后在大卫的诗篇，他是这样讲什么样的人诗篇32呢，他讲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呢？他这里讲到，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这样的人是为有福的。那么在旧约里面哈，按照神的话去做，再次得福，然后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在新约呢，新约就从这个就是说是我们说旧约就是给我们一个 例子，看见神赐福的方式。但是在旧约里面呢，神是按照这个律法，就是说人遵守律法那么就得福，这个就是你不遵守律法就有灾祸，这是旧约的这个约定。所以这个就是，但是旧约其实它是用一种物质的方法让我们看见跟神的关系。那么在新约里面呢，它其实就更进一步了，它用了这个属灵的方法让我们看见，就是说哎，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属灵方面去蒙福。那么属灵方面去蒙福，那它的开始呢，其实你要去看见自己，看见自己的本相，看见自己的光景，就是说发现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在属灵里面我们是一无所有的人，这个就是属灵贫穷的意思，那就是发现自己完全缺乏神所要求的，那就是神所要求的义，那就是律法的义。就像是在这个五章的时候，如果我们到十七节哈，他就开始谈律法，就是说主耶稣就开始要谈这个律法的问题。然后罗马书我们也知道，他最后告诉我们一个结论，他说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得救的开始，就是你得救恩的开始，就是说当一个人你意识到自己一无所有，在灵里面你根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去满足神的要求的时候，这个其实是我们得救的开始。那么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还是这样吗？其实在这个原文之中哈，他这个就是说是他讲到这个就是说是贫穷的话呢，其实我们他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一直处在这种贫穷的状态，所以我们得救以后其实我们也还是处在这种状态，在我们里面就是说还是什么都没有。那么罗马书他也提到七章十八节，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肉身之中没有良善。所以这里讲的没有良善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进行时一样，因为他用的是一种主动直说的这样的一个语气，所以也就表明一直是这样。那么我们的这个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是什么呢？我们所有的其实都是从神来的，这是我们所有的。知道这个在也许你会问哈，你说圣经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是富足的人吗？我们以后还要得产业吗？怎么这里又说我们是完全贫穷的人呢？这岂不是矛盾吗？但其实当我们说我们是富足的时候呢，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说我们是依靠神的时候，那么神会丰丰富富的供应。从我们本身来讲呢，我们确实是一无所有的，我们什么又没有，所以我们的富足是从哪里来呢？我们的富足是从基督里来的。所以有人会称这个基督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富足的乞丐。所以他一方面是穷的，但一方面又是富的。就像是哥林多后书使徒保罗他提到的，他说我们似乎是一无所有的，却都又是样样都有的。所以就看你怎么看，你看自己你是真的是一无所有，但是你一旦是看基督你就样样都有。所以就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这又是一个我们说的这个 paradox， 就是说我们是到底是穷的还是富的，那就看你是看谁。所以这一个就是说是很重要哈，就是说当我们如果能够看见我们自己什么都没有的话，或者说我们看见我们没有办法满足神的要求，他的义的要求的话，看见我们是一个完全贫穷的话，那么这时候其实是我们这个灵性的苏醒，这时候也就是我们得救的开始。其实我们不光是我们说得救以后还是贫穷的，其实我们直到了天堂我们还是需要神的供应的。 不知道大家读那个我知道有一位弟兄他就曾经问过，他说在启示录中22章里面的1到5节，他就讲到，他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的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流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然后2节又讲到，在河的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然后有人就问他说，哎，怎么到那里我们还需要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啊？其实是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即使是在这个天堂，我们还是需要神的供应的。不是说我们到那里以后我们就就是说自给自足了，自给自足的那是神，那不是人。所以即使是我们得救恩以后，我们到了新天新地，我们还是需要仰望神的供应。就像这里所讲的，我们需要生命树的果子，我们需要生命树的叶子。当然它可能只是一个比喻，我们实际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可能需要我们以后自己去发现这个供应是一个怎样的方式哈。但是有一条可以肯定的，就是说我们的富足都是来源于神的供应，无论我们是处在什么样的阶段之中。好的那我们就看这个，就是说是下面呢就是说这一节呢，就是最后他说，哎，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就是说其实他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就是说，哎，天国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天国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志，他就是贫穷的人。所以如果你这可以也可以作为我们自己的一个检验哈，就是说如果你自己真的是看见自己是一无所有的，在神面前是一无所有的，那么你已经是在天国里的人了。是因为他就是告诉我们，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第一个。那我们看第二个，第二个讲到就是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在准备这个就是主日学的时候，正好是在7月之中。你知道7月份的时候国内发生了一些事情哈，就是有那个郑州的水灾，这是国内很大的一些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就看到过一些个照片，哎，就给我比较大的触动，就是说哀痛的人，什么的人是哀痛的人？你看见照片中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女人，她真的是非常的哀痛。我不知道她失去了什么，也许是失去了家园，也许是失去了亲人，就是说她的哀痛你可以从她的外表之中看到哈。然后还有一张照片，我觉得就是说是给我更大的触动。这里是一个爸爸，他失去了他的孩子，他的女儿。然后呢他就在那个地铁站面就写了一个牌子，他说，妞妞，爸爸还想接你回家。然后他就在那儿坐着，他也不哭也不叫，他就在那儿坐着，坐了一晚上。这个是一种很深的哀痛哈，你可以看见，但是他外表你看不出来，他就在那儿坐着。这个就是说，如果我说用什么去形容这个哀痛的人，那么人什么时候会哀痛？人就是说，当我们说我们经历失去亲人、失去家园、失去你最宝贵的东西，就像在旧约之中讲到这个，就是雅各失去这个失去约瑟，他的孩子告诉他，你的儿子被野兽撕裂了，然后他非常的被哀痛。然后大卫哀痛他的儿子亚撒龙失去他的儿子亚撒龙，他说他非常非常的哀痛。所以在死亡面前哈，人的无助和绝望 只有通过这种哀痛表明出来。我们能够理解这世上这样的一种哀痛，但其实呢，还有另外一种哀痛。那么这种的哀痛跟我们所看见的这些个哀痛可能是不一样，但它呢确实有同样的深度。或者说，当你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你有同样的反应，但是呢却是因着在灵里面的悲伤，因着看见自己罪的丑恶，所以看见这个世界的这个罪所带来的后果，也为着自己这样的无助绝望而哀痛。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哀痛。那么在这一段呢，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畏罪哀痛的时候，因为这一节其实跟前面一节是有紧密关联的。首先你看见自己就是说是灵里的贫穷，你看见你什么都没有，你看见你没有办法满足神的公义，你没有办法能满足神所对一个我们他所创造的人的这样的要求。那么这时候你灵里深深的这样的哀痛的时候，那么在这里所讲的就是说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他们必得安慰。他们必得安慰哈，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句子里面，这个他们他放在最前面，其实他所表明的是什么呢？只有他们才能得安慰。就是说上帝的安慰呢是只给这些个哀痛的人的。就是说你可以从这里面，其实他所要告诉我们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福气是专为那些对的罪怀有哀痛的心，怀有痛恨的心生活的人而保留的，而只有他们才会被上帝慈爱的手擦去他们的泪水。哥林多后书的七章就讲到，就是说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能够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至于得救。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读到，在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保罗也告诉我们，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是一种，也是一种哀痛的哭嚎哈。但最后什么样的人能够得到安慰呢？那就像是诗篇五十一篇所讲的，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他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不知道，就是说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之中，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段的日子，我们真的是看见自己灵里的贫穷，以至于我们心里有这样的深的一种哀痛。就是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历，然后靠着他走过来的，也就是神的这句话，是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确实就是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个安慰哈，他用的是一个将来时，其实这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呢你一定会得到，这个将来所表明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哎，将来还会有一个安慰，就是说是你哀痛的人将来还会有一个哀痛还会有一个安慰。就像是在启示录中，如果大家还记得哈，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三到四节，他就这里就讲到哈，就讲到就是说当我们在新天新地的时候，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这个安慰是双重的，是我们必定会得到的，在现在也是我们将来一定要得到的。那么怎么去得这个安慰呢？ 安慰这个词哈，它的这个词的原文是一个动词叫 parakaleo。 你知道啊，当然我这里不想太多的在这上面讲，我只是讲到就是说，哎，圣灵有一个词它叫训诲师，训诲师或者说是保惠师，它叫 parakaletos， 就是说它是这样的一个词，跟这个词用的词根是很一样的。那么这个安慰或者说这个训诲，它其实想告诉我们的就是说，神的安慰其实都是通过圣灵的工作完成的，通过圣灵完成的，然后是基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是基于罪得赦免。所以在诗篇三十二篇讲到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然后约翰福音也讲到，最后耶稣说他会求父，父会赐给我们一会这样的保惠师，或者说是训诲师，或者我们也可以讲到安慰师。所以这个就是说是我们得到安慰的方式，得到安慰的途径，那是通过通过这个就是说圣灵的工作。那么得安慰的具体的方式呢，其实大多的时候哈，我们得安慰并不是因为问题得解决，而是什么呢，这个关系得到了改变，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得到了改变，那么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安慰。所以当我们哀痛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看见神的要求我们达不到，但当最后我们说，哎，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工作，然后圣灵并且把这个工作运用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真正的就得安慰，然后我们有这个就是说救恩的确据，救恩的确据的时候，那么我们真的就是说是有心中就感觉到极大的安慰，或者说我们最后得到平安，那也都是都跟这个有关系哈。好，这个是第二个，就是说是哀痛的人有福了。那我们下面看第三个，是这个就是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么这里讲到这个温柔的人哈，也是这个温柔不是我们知道的那个温柔。如果我们说我们一提到这个温柔的话，总会提到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或者温柔的母亲，是那样的一个温柔。但这里的温柔呢，就是说是就像我前面讲到的哈，八福中所提到的这些个品质都跟我们自然的人的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呢就是说也就不从这个自然人的这个角度上去考虑，而是从这个就是说圣经之中我们能够去明白这个温柔是什么意思。那么首先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希腊的这个语言之中，他们的这个温柔呢，它其实也要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它表达一个就是说驯服温和的动物，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是一个温柔。然后呢，这个舒缓的药物是一个温柔，因为太强大的药物会伤害而不是治愈。然后呢，柔和的言语，柔和的声音，这是一个温柔。或者说是微风，因为风如果失去控制，那就带来破坏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是，这是希腊文在它的这个环境之下所要表达出来的意思。那么如果我们说，哎，这个温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么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就给了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这个温柔的定义哈。他说温柔是什么呢？温柔其实是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那我们也就知道，就是说是这个温柔不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一个人的温柔贤惠，而是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那么这个温柔呢，就是说是它怎么表现出来呢？其实是它，我们说温柔是圣灵工作之后的内在品质，但是呢它 是通过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表现出来的。这个温柔的反义词，如果我们说要是理解这个温柔哈，它的反义词有什么呢？骄傲是跟温柔相对的，顽固是跟温柔相对的，强势是跟温柔相对的，或者说报复是跟温柔相对的。那么说这个温柔的人呢，他就不会是一个骄傲的，不是会是一个顽固的，不会是一个就是说是强势，不会是一个就是一定要去报复的。那么温柔的人呢，他也不总是期待着受到尊敬和尊重，然后呢他在上帝给他在神给他安排的这个岗位上，他会尽他的本分，他不会去寻求人的尊荣，只在为取悦神的事上努力进取。然后温柔的人呢，他也会耐心的接受别人给他的伤害，他相信上帝，相信神会为他辩护。然后温柔的心很大，他不会被一点点的这种别人的这种轻视、藐视或者侮辱所触动，然后而且他以怜悯的眼光看待那些冒犯他的人。所以在这个圣经的例子之中，我们看到其实主耶稣他就是一个温柔的人，他是神的儿子，他有与神同等的这样的权利，但是他没有用，就像是我们在前面读到这个就是说是耶稣受试探一样，他可以用但是他不用，他只是用一个人来承担所有的这个就是说是被试探，因为他最后他要代表我们。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说是我们看见他在他在审判的时候，他在被诬陷的时候，他也不开口不反驳，而且他自己也说，他说我不可以招十二个营的这个天使来救我吗？他没有，他放弃了所有的这一切，然后最后甘心顺服以至于死，这是温柔。然后主耶稣他也讲过，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你们负我的轭，学我的事样，这样你就来享安息。所以主耶稣他自己是一个温柔的人，然后呢他也呼召他的门徒学他的事样，能够来享受这样的一个安息。那温柔的结果是什么呢？温柔的人神给他的回报是什么呢？他是承受地土。所以其实承受地土，如果我们这两个事情如果我们把它很难放在一起，我们说一个温柔的人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温柔的人他是不争取自己的利益的，他是宁愿甘心自己受苦，他也去不是去那样的去争取他应得的东西的，但最后神会把地图给他。这个就是也是一个 paradox， 就是说他越不争的人，但是神就越给他，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温柔的人是有力量的。那在我们这个就是说是中国有一句古话，他说这个人善被人欺哈，那一个人若是太善良了，别人会一直欺负你嘛。那么如果在美国也是说，他说有时候你就得要 stand up for yourself， 要为自己发声，为有种群发声，是这些事情有些时候是该做的，但是在很多的时候，尤其是只是涉及到你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你个人的利益的时候，那么你温柔的人他是会放弃的。就像是如果我们再读到后面的话，哎，什么样的人会去做到别人逼你走一里路，最后你会 end up 给他走两里路，这个就是温柔的人。温柔的人就可以做到那一点。那我们再说哈，以后我们到了那个地方，我们再去说，哎，那些个解释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是呢，其实我这里所要讲到的就是说，天国的人其实是这个，就是说是很奇怪的人，他们表现是跟我们的世界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有人讲，他说我们基督徒缺乏见证，在很多的时候是缺乏这里所讲的，就是这个八福中所讲的温柔。因为温柔的见证其实是最难做的，因为它的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然后呢，这个过程呢可能又比较痛苦，但是呢，最后它的结果却是最持久最有效，就像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做的见证一样，他用他温柔的见证，最后我们就看见这个整个的这个基督的信仰最后怎么能够去承受这么长的历史，比如说罗马帝国10次对他们严重的迫害，最后他不但缩小，他反倒是壮大，这个就是温柔的力量，这个也就是天国的力量今天可能没有时间了哈，讲完哈，那我们就先停到这里吧。就是说是我希望能够不要去赶，然后把这个下面的几个这个就八福中的几个部分都能够去讲完。虽然我们今天只讲了这个八福中的3福，但是从这里面呢，就是说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的一个，就是说首先就像我刚开始讲的，就是说八福不是一个天然的人能做到的，八福必须这样的里面的人必须是在圣灵的工作之下，在圣灵的充满的这样的人，最后你才有可能做到的那我们等我们讲完了以后我们再做一个总结吧，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前面没有这个太多的时间哈，就是说是，但是我们可以，如果要是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们可能有时间可以提一个问题吧。如果没有的话呢就像我上次课也前面的课也都提到过，我们有一个群哈，我们也可以在那里面提出来像上次就有 Steve 弟兄提的问题就非常好哈，就是也是谢谢他，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那里我们有一些个讨论。好的，那我们就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好的话语主啊，虽然很难，但是求主你让我们能够理解，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认识，那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更多的渴慕，渴慕从神来的这的一切的福分，因为主啊，从你来的才是最好的。哦，主啊，也求你加给我们的力量，也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能够活出来，能够行出来。哦，但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乃是靠圣灵的带领，也靠主你自己的恩典。哦，主啊，那我们在接着以后的学习之中，求主你给我们更多的这样的看见，也给我们更多的这样的收获。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